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全真道教，金世宗大定年间，中原地区已经再无战乱，社会逐渐回复安定。金国的政治已经由贵族将领操纵政权，演变为民官治国。女真贵族和移居中原的女真人逐渐汉化，女真人对中原的统治可以说日渐巩固。在这段期间，中原民间有一个宗教教派亦都逐渐兴盛，这个教派叫做全真道，又叫做全真教。全真道是道教的一个支派，它随着中原的战乱发展起来，到了大定年间，全真道教在中原的民间，特别是汉人社会里面，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基础。道教起源于古代中国民间的信仰，包含鬼怪、神仙、巫术、长生不死、占卜星相、符咒、长寿、灾异、风水、预言等等成分，并且吸收老子、庄子等等先秦道家的清净无为、游心于物外、自得其乐等等的讲法。道教的发展过程以前我们已经讲过了。由于道教的内容庞杂，并没有一套明确的教义，宣扬道教的人往往以大自然的神秘现象作为吸引信徒的媒介，亦都即是所谓故弄玄虚，但是手法就各有不同。于是统治者亦都可以利用大自然的现象宣扬天命，迷惑知识水平比较低的百姓。民间亦都有人借各种吉凶征兆为名，煽动群众的情绪。由于道教的民间色彩浓厚，迎合农民、一般商人和城市低下层民众的心理，所以在中国社会历久不衰，并没有因为儒家学说和佛教的冲击而被取代。道教的生命力更加可以表现在他们能够因应社会不同阶层的需要和不同时代的社会变化而有所改变，随时作出调整。在北宋中叶以后，由于帝王借助道教鼓吹天命，安定人心，巩固政权，因此道教受到尊崇。一些大的道观得到皇室的赏赐，拥有大量田产。一些有名望的道士受到朝廷的封号，例如江西顺州龙虎山上清宫的道士张正徐，在宋真宗大中长符九年受封为精正先生。张正徐自称是东汉道教始创人张道陵，亦即是张天师的二十四世孙。自此之后，龙虎山张氏的系子孙世代受封，总领江南道教，称为正一教或者正一道，成为宋朝道教的最大宗派。当时大部分道教首领为了迎合贵族的口味，强调修炼丹药，举行斋照仪式和神仙沟通，又建筑金碧辉煌的道观。道士女官，即是女道士的生活奢侈，可以点缀一下升平盛世。金兵入侵之后，中原绝大部分地方受到战火摧残，老百姓流离失所，大部分道观亦都受到乱兵劫掠，殿宇毁坏，田产被夺，道士女官声散。就算一些能够保存的道观，亦都因为失去政府支持而日渐没落。但是同一时期，在中原民间逐渐有一些道教新教派兴起，他们的始创人目睹民间的苦难， 感受到被异族统治的悲痛和耻辱，于是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希望能够引导中原的同胞重建继续生存的信心。他们以源自民间的道教为基础，宣扬新的信念。在京兆府，即是今日的西安市附近中南山下的刘掌村，有一个叫做黄宗夫的道士。黄宗夫别字允兴，是咸阳人，生于宋徽宗政和二年，即是公元1112年。原本是一个儒生，但是精通武艺，15岁的时候遭遇靖康之难，眼见国土沦亡，百姓受苦，但是就报国无门，所以感到十分悲痛。
王兄，金贼已经打到嚟京兆府，我哋点打算啊？
如今国家多难，我哋一介书生有咩作为？听见话张晋元帅喺兴元府指挥兵马抵抗金人，我要去投军杀敌。
咩话？你去投军？
系，唔通抱住呢啲纸笔墨砚就可以打退女真铁骑啦？
好，我跟王兄你一齐去投军。
几十万兵马在富平战败，士兵争住逃走，以致溃不成军。
王兄，金兵追紧嚟啦，我哋走啦。
走？我哋可以走去边？
听闻京兆府嘅南面中南山下有好多道观，嗰度比较清静，我哋不妨去暂时避下。
一身武艺，亦唔可以为国家解除困厄，要托庇于道场，冇法子。
咁我哋马上起程啦。
好。
周六沉，中原动乱不安，连呢度中南山嘅道观亦都荒凉破落，道士都走得七七八八。我哋何处可以容身？
李兄，古语有云：民能安邦，武能定国。如今天下大乱， 文武两途都无济于事，真系天意
啊！
天意，
天意，
系几十年来，中原正系兴平盛世，人人都被繁华景象迷惑，只知享乐，私欲横流。道家修养功夫，本来是以见素抱朴、小思寡欲、虚心实腹、守气养神为宗旨，但是天下道流都轰轰于飞星羽化之术，沉迷于长生九世之事，林灵素他们更加故弄玄虚，欺世盗名。唉，金鲁南侵，神州六寻，何尝不是中原人罪孽深重所招致？今日民不足以纾国难，武不足以御外侮，实在是天意。
王兄，你讲得啱。
嗯，金鲁侵占中原，既成定局，我哋实在无力抗拒。
咁我哋点样安身立命？
以在下嘅愚见，只要世道人心能够维持，我哋中原嘅汉人未至绝望。
啊、王兄，你嘅意思系？
在下嘅意思系，从今之后，我在这里中南山下诚心修道，自耕自食，剪除杂念，以求定心，苦自修行，调和五行精气于一身，修炼有成，然后劝导天下百姓，希望他日四海封教为一家。
王兄志向远大，可敬可敬，但是恐怕不易成功吧。
哦，只要诚心诚意，成功与否不敢稀奇。
难得，真是难得。
我修行之后改名叫做王哲，别号重阳，决心超离凡世，以丛林为立身之所。
王宗夫大概在金熙宗天眷初年开始隐居在终南山下苦心修行。有另外一个讲法说，王宗夫在魏齐流寓的时候，因为仕途失意，借酒消愁，后来得到两个有道行的高人指点，决心归隐修行的。实际情况是怎，由于资料不足，已经无法考证了。王宗夫修行之后改名王哲，别号重阳，由于他所宣扬的道教以悉心见性、随情去欲、忍此含垢、苦己利人为宗旨，经常帮助其他人解决困难，劝勉其他人知其荣、守其欲、淡泊名利，不要为利欲而争持，保存名节等等，因此被称为全真教。当时中原汉人被女真人统治，受到各种不公平待遇，亦都无可奈何。王重阳的学说表面上是与世无争，但是实际上就是劝勉中原汉人不要向金国统治者妥协。虽然被异族统治，仍然不可以丧失本身文化和尊严，而民族尊严主要是寄存于道德和教育方面，只有面对艰苦而不屈不挠，甘于承受挫折，仍然不向权势利欲屈服，然后才是民族生存之道。因此王重阳的全真道教得到不少中原有识之士的重视。 金世宗大定七年，黄重阳离开终南山，东出潼关，经过河南，去到山东沿海。他沿途结交道教和世俗的朋友，替老百姓排难解纷，宣扬全真道的宗旨。在山东宁海，即是今日的茂平县，黄重阳招收了第一位弟子马玉，后来又招收谭楚端、刘楚元做弟子。当时黄重阳已经六十几岁，他们几个人继续在山东沿海弘扬全真道教。
重阳先生，我们已经到了登州地界
了。哦，我们到了登州了。
是，
听闻登州地方有很多贼寇的吧。
启禀先生，自从神州六寻之后，有一些豪杰之士藏匿山林，他们原来立志抗金，但是已经四十几年。原本的意思多数老成凋谢，而后继的人多数是无赖之徒，好勇嗜杀，鱼肉乡民，有些还勾结官府扰乱乡里。
太过分了。马玉，你和我召集一些乡民，让我指点下他们消除盗贼的办法。
遵命。
喺父老，老夫系全真道嘅黄重阳。老夫路过贵境，听闻你哋经常受贼寇骚扰，有冇咁嘅事啊？
系啊系啊，呢度的确系有土寇噶。
各位，我哋全真道本来系以不杀不争为宗旨，但系。亦唔容许盗贼恃恶欺压良民。
先生有办法替我哋消除盗贼咩？
请你哋讲盗贼劫寨嘅地点，我知，我会去劝导佢哋噶啦。
各位父老，黄重阳先生已经将盗贼的首领略施惩戒，其余的贼寇亦都已经受到感化，改过从善，不会再出来侵扰良民的
了。多谢多谢先生。
乜说话乜说话。各位，我们生存于天地之间，除了求衣求食之外，还要知道相亲相爱。我们不可以恃势凌人，亦不可以任由其他人恃势欺凌我们。
啊，是啊，是啊，先生，先生，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大家应该知道，天下的人 都是天地所生，我们并非别人的神奴，能够轻财仗义，济人之急，然后才可以称为豪杰。
冇错，冇错。
请问重阳先生，点至可以称得上天下之主呢？
呢位少年，请问贵姓？
晚生姓邱，是登州蓬莱县人士。
你问得好，先言为教，民所归心者为之和。
但是当今天下崇尚武力，先言为教又怎可以服人呢？
武力只可以压人，怎可以服人？
咁请问点先至可以服人呢？
教化可以服人。
教化？
系教化。豪杰之士必须读书名利，然后可以教化天下。
但系如今读书亦无处可用。
啊！自从神州六寻之后。读书固然无处可用，但是如果因为无用而人人都不读书，那天下人岂不是都变成愚昧无知？如果汉人都愚昧无知，女真人就求之不得了。
重阳先生讲得啱，我愿拜先生为师，求先生收纳门下。
看来你聪敏过人，是读书种子。
好，
如果你不怕挨苦的，可以跟我回去关中修炼。
多谢师父，请受小徒一拜。
好好好，我的徒弟都要改一个道号，你姓邱，就叫做邱处机。
多谢师父。
处机，初入我门的人都要先熟读孝经、道德经，儒释道三家经典都要融会贯通，要明白正心诚意、小思寡欲的道理。你明白吗？
小徒明白。
王重阳在金世宗大定七年到九年之间，在游历河南、山东期间，散播了全真道教的种子，而且先后收纳了马玉，亦即是马丹阳；谭楚端，亦即是谭长真；刘楚元，亦即是刘长生；邱楚基，亦即是邱长春；王楚一，亦即是王玉阳。郭大通，亦即是郭广宁；孙不二，亦即是孙清明，七个弟子称为全真七子。大定十年，王重阳病死，全真道教由七个徒弟发扬光大，尤其是以邱处机最为重要。全真道在金国境内成为重要的道教教派，信徒和道观遍布全国。当时金国境内还有太一道和真大道两个道教教派，都是改革北宋道教而发展出来的。后世历史学家就将全真、太一、真大道三派称为河北新道教。
中华五千年之全真道教是由蔡雅阁、李在堂、翟耀辉、温泉、陈炳球、刘超文、林有荣、钟伟明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